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，希望你常常受到鼓励与启发。谢谢你的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一位纽约的考古学家，他掘地3公尺挖到铜线的遗迹，可以追溯到100年前，就下结论说纽约人100年前就有了电话网络。加州的考古学家不认输，有人掘地6公尺发现200年前的铜线遗迹，就下结论说加州的大众通讯网络比纽约人早了100年。听到消息后，德州的布巴在自家农场掘地9公尺什么都没发现，就下结论说300年前德州人已进入无线世代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的重量。荣耀是指尊崇、恩惠、影响力，但荣耀的原文有重量的意思，所以恩惠、影响力都伴随着重量。你如果没准备好，恩惠就不会是祝福，而是重担了。我们得先通过考验，上帝才会赐下那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世间没有偶然的事，你的脚步是由耶和华立定，每次的单言、希望落空、意外都是考验。你愿不愿意善待那恶待你的人？能不能持守信心，即使发生的事你不了解？你生了一场大病，没有获得升迁，疫情延缓你实现梦想，这些都是机会，可以向上帝证明你能承受荣耀的重量。一旦你了解，上帝使用艰难和麻烦的事来预备我们，那么事情不顺时就不会抱怨，知道那是在为你效力。当你做对的事，却反而受苦时，你会变得更强壮，你的根会扎得更深。因此，上帝不会马上挪开每个困难。我们求上帝拿走这问题，改变这个人，让我舒服一点。但如果一直活得安逸，就无法准备好。我们是在艰难中成长的，想要成长，就必须扩张信心。在没看见改变时就相信，没得到合约时仍持守信心，这些都是关键的时刻。你祈求的事如果没改变，表示上帝要使用环境来改变你。这不等于接受一切，活得挫败，而是说上帝有他的美意。你如果保持正确的心态，环境就能预备你提升，使你准备好能承载荣耀的重量，去你没去过的地方，看你没看过的东西。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才成就，是因为上帝要赐下的福分超乎想象。别抗拒这些让你不舒服的时刻。为什么还没改变？我一直做对的事啊。似乎越祷告结果越糟，上帝叫每件事都为他的计划效力。你虽不明白，但如果每天持守信心，每天上班尽心竭力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心中唱着赞美诗，最终必通过考验。肉眼看不见，但你的属灵肌肉却更强壮，你的品格得着提升，你向上帝表明你值得信赖。我喜欢举重，但是举太轻的重量对我没有益处。4.5公斤的哑铃，我可以举上3天。哑铃的重量必须够重，才会产生阻力。虽然不舒服，我也不喜欢。我当然喜欢不费力呀，但有阻力才能长肌肉。或许你目前的处境让你不舒服。上帝，为什么这些人不善待我？为什么事业没增长，没遇到理想对象？你在受训中，这是变得更刚强的机会。上帝如果一系改变环境，你就无法预备好承载荣耀的重量。上帝为你预备了美好的未来，别因为不顺利耗时过久，某人没改变而灰心沮丧。环境看似负面，但你却没看见你正在成长，变得更强壮。你信靠上帝的心，你的信心、忍耐都在提升，这些挑战都是让你提升层次的机会。生活中会有一些人，你善待他们，却遭对方恶待，他们孤立你、嫉妒你。 你将有机会能报复对方，能以牙还牙，能排挤他们，但这是考验，看你会不会以牙还牙，还是你会心胸宽广，选择良善，去善待对方，不计较过去呢？这不仅是展现良善，也会让你通过考验，你向上帝表明你能承载荣耀的重量、影响力的重量、领导的重量。如果你想用影响力错待人，上帝就不会把你放在更高的位置，他会在小事上考验你。你如何对待那位挑剔的办事员？如何回应电话上那个惹恼你的女士？约尔他好粗鲁，所以我也对他不客气，何况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但上帝知道你是谁，他有所有的记录。每个同事都很怠惰，大家都上班迟到，浪费时间。可是差别在于你与众不同，你蒙召是要设立新标准，上帝想要你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层次，他们不具备品德与正直，不想活得自律专注，他们可以这样，但不符合你的身份，你跟别人不同，你的人生有呼召，有一个任务要你达成。你受造不是为了得过且过，你里面有伟大的潜能，你受造是为了出众，追求卓越，留下影响力。当你在看似小事上这样做，虽然没人知道，却决定了上帝能不能交托你大事。如今谈这点尤其合适，因为在社群媒体上，只要换个名字，就能妄自尊大，发表负面言论，伤害别人。没人知道那是我，但是上帝都知道，拔擢并非从人而来，而是来自主。圣经说，他使人高升，也使人降卑。你能承载荣耀的重量吗？上帝能交付你更多恩惠，更多资源吗？你能通过这些考验吗？我家后院有几棵柠檬树，其中一棵长了许多柠檬，几根树枝开始垂到地面，一个直径约一公分的小树枝末端长了五六个大柠檬，因为树枝无法承载重量，导致柠檬长得不太好。有时我们纳闷，怎么结不出更多果子？上帝为什么不给我更多影响力、更多恩惠、更多机会？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枝条这时候无法承载重量。上帝如果给你十个柠檬，你的枝条却只能承载三个，那就不是祝福，而是重担了。别只是定睛看果子，你如果专心照顾枝条成长，越来越强壮，成为有美德又正直的人，虽然没人看见，仍然做对的事，以尊重的态度待人，在大可抱怨时赞美上帝，因为你的品德逐渐提升，根向下扎得更深，就能够承载果子的重量。大卫在诗篇第一篇里说，如果把上帝摆第一，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照着节令按时后结果子。这里没说他一年到头都会结果子，柠檬树整年都结果子并不健康，它无法提供需要的养分。的确，我们喜欢收获季，我们喜欢看见恩惠，祷告蒙应允，有新的机会，这都很好，但并非每个季节都要收获。虽然我们不喜欢，但冬天也是祝福，冬天是必要的。树叶如果不掉落，树永远也长不出新芽。在寒冷的冬季，树木看来了无生气，不结果，没叶子，枝条光秃。你可能以为树死了，没生命迹象，但事实上，冬季里发生了一些事你看不见，树木正在养精蓄锐，根向下扎得更深，预备要在春天承载更多的果子。如果不经过不同的季节，树木不可能完全发挥潜能。别抱怨生命中的寒冬季节，这段期间没有成长，职位没有获得提升，感情生活没有丝毫改变，仍然单身，健康没有改善。出了什么问题？果子呢？你没问题，只是在冬季，你虽没看见，但你的枝条正在长大。你以前结的果子包括成功、恩惠、影响力。假使只有这样，你只会结出同样水准的果子。你处于冬季，表示上帝积存了更多福分，预备了更大的机会、更多恩惠、更大的尊荣。在冬季里要保持良好心态，当你没受到认可， 没得到赞誉，没看见成长时，里面却在进行改变。上帝正在预备你。保罗说，靠着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另一本说，靠着基督，每个季节都能度过。或许你正经历冬季，看不见过去拥有的恩惠，不要抱怨，试试另一种心态。感谢主，每个季节我都能度过，我能度过春季，也能度过冬季，我能度过收获，也能度过栽种，我能度过这段疫情，度过这段照顾年迈双亲的时间，也能度过职场上没有获得善待、罹患疾病的期间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如同树木，你在养精蓄锐，变得更强壮，你的品格得以发展，也在学习更加信靠上帝。这一切都在预备你来承载荣耀的重量、祝福的重量、影响力的重量。如果不是因为上帝预备了更大的福分，你不会处于冬天，也不会遇到疫情和艰难。如果你只要结同样多的果子，就少了许多困扰。其实你的枝条光秃，果子没了，树叶没了，是在印证你将获得加增。大卫说，你将按时后结果子。或许你正在生命的冬季，但我相信你正在新季节的边缘。你已通过考验，艰难中你做了对的事，遇上不了解的事，你仍持守信心，你已预备好承载荣耀的重量。上帝即将做新事，下一个季节将是你前所未见的恩惠、机会、影响力将超乎你的想象。没有人喜欢经历艰难，但只要你了解，必须经过冬季，才能有更多增长、更多果子，就不会抱怨了。你知道上帝正在预备你承载更大的重量。负面思想说，冬季会永久持续，不可能遇见理想对象，时间太久，你不可能痊愈，不可能脱离债务，别相信谎言。冬天必过，春天必来，你的收获季节快到了。上帝在观看你，他看见你多走一里路，看见你努力工作，牺牲奉献，却没有人感激。他看见你奋战疾病，忍耐孤单，大可抱怨时却发出赞美，没有加增时愿意奉献。你即将脱离孤单的季节、不公平的季节、荒芜的季节，进入极大的喜乐、恩惠、健康、美好关系与机会的季节。因你已通过考验，向上帝证明你能承载荣耀的重量，你将看见他介入你的生命。这就是大卫的经历。17岁时，他被先知撒母耳高抹为下任以色列王，但他没进入王宫，却回到牧羊人野地去照顾羊群。他被隐藏，没有人注意他。他经历孤单、枯燥，虽然知道自己能做大事，却仍照顾羊群。他大可怠惰，只求轻松度日，心想没有人在看，即使丢了几只羊也不算什么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不，大卫是个追求卓越的人，他做对的事，即使没人在看。你私下的为人将决定公开的职位多高。如果你走捷径、怠惰，做事随随便便，就会拦阻你承载上帝为你积存的重量。走轻省的路不会使你变强壮。成长发生于做不喜欢的事，没人看见也做对的事，虽然事情不顺心、不公平，仍然态度良好。你的才华无法决定你提升的高度，你的品格才能决定高度。很多人有才华、聪明、能力强，才华能使你高升，但品格才能保持高度。你的品格比你的能力还重要。私底下的行为虽没有人看见，却决定上帝能带你到多高。大卫不喜欢在旷野牧羊，他被自己的家人轻视，被父亲拒绝，但你从没读过他抱怨或苦读，只是年复一年持续做对的事。他得向上帝证明他能把羊群顾好，上帝才能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交给他。大卫每天在旷野牧羊，枯燥乏味，外在没有改变的迹象，但他内心却在改变。 大卫在成长，变得更刚强，品格被提升。他在向上帝证明他能被信任。他不喜欢冬季，他被隐藏起来，但冬季是必要的。不经历那段验证期，就无法承载上帝将赐给他的荣耀的重量与恩惠的重量。上帝如果要给你恩惠、影响力、权柄，你得先做个好管家。不是拥有时才证明，而是私下在小事上先证明出来。你如何对待无以回报的人？你对配偶、家人有多尊重？你如果对亲人严厉，态度不恭敬，上帝怎能给你更大的影响力？牧羊多年以后，大卫击败歌利亚，一夕之间声名大噪。一旦上帝能信任你，他就能突然行事。看起来你的进度落后，你做对的事已经很久，要到达理想境界似乎遥遥无期，但上帝的恩惠一触摸就能将你推进50年。当你的时候一到，冬季转换到春季，上帝猛推一把，你就升到新层次了。大卫服侍扫罗王，但扫罗王因为嫉妒而想杀大卫，大卫不得不逃命，在旷野过逃亡的生活，躲在山洞里，扫罗让他活得很苦。有一次，大卫遇见扫罗和他手下睡着了，这是报复的大好机会，他终于可以报复扫罗的恶性，终结这一切苦难。但大卫不愿意，他知道扫罗是王，不可伤害上帝的受膏者。即使扫罗做错事，但大卫的行为正直，品格崇高，不愿伤害扫罗。当扫罗发现真相时，他哭了，他说大卫是好人，比我好多了。不久之后，扫罗战死沙场，大卫就登基了。假如大卫没通过考验，不知道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发生。不止大考验，也在小事上，在旷野孤单牧羊时做对的事，受家人亏待时保持良好的态度，以善对待扫罗王，不打算报复。他不喜欢，但这些事预备他承载荣耀的重量、影响力的重量、恩惠的重量。在这方面，我从父亲学习很多，他品德高尚，为人正直。1950年代末期，他牧会的状况良好，教会不断增长。当我姐姐丽莎出生时，先天受损，她开始以新方式研读圣经，看见上帝是医治者，她想要我们过丰富得胜的生活。遗憾的是，会众不喜欢信心与得胜的新信息，因为不符合他们的传统，最后还要我父亲离职，她整个崩溃了。她牧会一直很成功，新的会堂刚建好，他也担任该宗派的委员。那个季节果实累累，这时却来到冬季，没有果子，没有教会，没有恩惠。他大可苦读，放弃他的梦想，但他与我母亲出去，和90人在一个旧谷仓开始了湖木教会。之前的教堂是由彩绘玻璃的全新建筑，现在这旧谷仓地板有洞，脏兮兮的，没窗户。我们清扫后放上折叠椅子就开始聚会。我父亲向那90人讲道，热情依旧，如同在先前的教会面对亲人讲道一样。湖木教会长达13年没有增长，父亲尽心的服侍却没有什么改变，人数仍然不到200。他大可灰心，对上帝抱怨，但他继续做对的事，年复一年。1972年突然情势转换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湖木教会增长到几千人，影响遍及全球。在那些没有增长的年间，没有果子的年间，他做对的事却没有对的结果，那是很重要的时期。在那寒冬季节里，他向上帝证明他能忠心，能在艰难中做对的事，证明他能不苦读，不试图报复，那就预备他承载荣耀的重量。人生所发生的每件事，每个艰难、单言、不公平的待遇，都不是偶然，而是上帝在给你成长、提升的机会， 他正预备你，使你能承载恩惠的重量，影响力的重量。别再告诉自己，太难了，他们错待我太久了。要倒过来说，靠着基督，我能安度每个季节。现在冬季我不喜欢，觉得不舒服，但我能面对冬季，深知上帝仍在宝座上，我已经得着力量，能征战。我不喜欢孤单，但我不会因此崩溃，我能安度孤单的季节，安度这与疾病奋战的季节，安度这看不见果子的季节。我不会勉强度日，抱怨连连，我会继续唱歌赞美，继续尽心竭力，甚至每个季节都对我有益处。你这么做，不仅会通过考验，也能预备好，你的品格会提升，属灵的肌肉也会更强壮。时候一到，你就会脱离冬季，进入收获的季节，看见更大的恩惠，更大的机会，更大的影响力。因为你能承载荣耀的重量。有些困难让我们抱怨连连，有些挑战我们不喜欢，但没有这些，我们就无法准备好。别祈求上帝挪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，挪开惹你恼怒的人，挪开单言，何不尝试不同的心态，对上帝说，帮助我在这些挑战中保持良好态度，帮助我持守信心，即使别人不善待我，帮助我抵挡试探，遇事不妥协，不舍难取义，好让我的品格提升，我的枝条更强壮，能承载你将赐下的福分。上帝如果不挪开困难险阻，不改变你不喜欢的事，就是在预备你承载许多重量。时间花得越长，收获就会越多，将来的荣耀、恩惠、影响力、资源将会是前所未见的。圣经记载，直到约瑟所做的梦成为真实以前，上帝考验约瑟的品格。在你的梦想成真以前，上帝会考验你的品格，你必须证明你能承载他所交付的。约瑟十几岁时，上帝让他梦到他会成为领袖，但他被哥哥们出卖，他们拿了约瑟的彩衣，那是父亲给他的，那代表恩惠，将他丢入坑中，卖给商人做奴隶，约瑟被人诬陷，下在监里。那些意外绝对不是偶然，上帝在考验他的品格。那不公平，但约瑟没变得苦读，他不断通过考验。哥哥们拿了他的衣服，却夺不走他的恩惠；夺去约瑟的自由，却夺不走他的恩膏。他们不让约瑟回家，却夺不走他的梦想。这些步骤都是必要的，预备约瑟能承载荣耀的重量。如果你的命定小，你的挑战就会小；如果你的影响力小，资源少，你遭遇的抵挡就小。你会遇到巨人，是因为你有伟大的命定；你会处于漫长冬季，是因为你将会有丰收。13年后，约瑟被带出监狱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当年将他卖为奴隶的哥哥们，他们来到埃及寻找食物，好让家人度过饥荒。他们不知道约瑟还活着，在埃及掌管粮食供应的正是约瑟。他看见哥哥们，大可心想，太好了，天赐良机，是我报复的大好时机。但他不肯那样做，反倒善待哥哥们，请他们把父亲带来埃及，与他在王宫同住。上帝给你影响力，不是为了让你暴富。你如果等候高升，是为了让敌人知道你的厉害，报复他们，就不会看见应得的加增。伴随恩惠而来的是一份责任，要有成熟品格，才能确保影响力使用得当。你必须祝福仇敌，不说敌人的坏话。他们批评我，我要以牙还牙，你就会停止成长。上帝在考验你的品格，你在冬季时要抱怨连连，灰心度日吗？我要鼓励你做个约瑟，在艰难中做对的事，那道艰难不是为了拦阻你，而是要预备你。上帝即将释放新层次的恩惠、影响力和资源，但他在寻找他能信任的人来承载荣耀的重量。我相信你是其中之一。 你会听见这篇信息，是因为上帝即将做新事，别因为冬季漫长而灰心气馁。这表示超乎你想象的大事即将发生。上帝正在预备你要继续通过考验。每天早晨提醒自己，靠着基督，你能安度每个季节。你如果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转变将临到。冬天将结束，你会突然进入明朗春天，突然看见好机会、医治、高升、突破和前所未见的丰收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Discover